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环球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礼拜一表示， COVID-19 的 Omicron 变体比 Delta 变体传播得更快，并且正导致已接种疫苗者或已从 COVID-19 中康复的人感染。谭德赛说，接种 COVID-19 疫苗或者 COVID-19 康复者更有可能被感染或再次被感染。世卫的言论和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结果相呼应。该研究表明，和 Delta 等其他变异株相比， Omicron 的再感染风险高出5倍以上，而且无迹象表明它更温和。世卫组织官员表示，其他形式的免疫接种可以预防感染和疾病。人们一直希望 T 细胞，即是免疫反应的第二支柱，能够通过攻击受感染的人体细胞来预防严重疾病。世卫组织专家阿伯迪马哈姆德说，尽管我们看到中和抗体减少，但几乎所有的初步分析都显示 T 细胞介度的免疫力仍然完好无损，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但对如何处理上个月先检测到的 Omicron 新变种知之甚少，很多单株抗体不适用于 Omicron。 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一宣布，由于 COVID-19 新变种 Omicron 的传播，该论坛将原定于下个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年会推迟到2022年初夏举行。声明中表示，当前大流行的情况使得召开全球面对面会议极其困难，筹备工作以专家建议为指导，并得益于瑞士各级政府的密切合作。该活动的组织者称，尽管会议有严格的卫生规定，但 Omicron 的传染性及其对旅行和人员流动性的影响，使得有必要推迟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又称达沃斯论坛，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领域的非官方机构。自1974年首次举办以来，该论坛已经吸引了大约3000名商界领袖、政治思想家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瑞士正是收紧对疫情的限制，但同时选择暂时不实施更严格的有限封锁措施。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鲁斯斯雅布说，该论坛仍计划举办一次商业、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领导人的数字会议。根据非营利组织家庭反对芬太尼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的分析，2020年芬太尼过量使用导致的死亡已经超过了自杀、交通事故和枪支暴力的死亡人数，成为美国18岁至45岁成年人的头号杀手。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类药物，它的效力是吗啡的50到100倍，极容易使人上瘾，而且致命。个别死者有可能不知道他们购买的药物中含有芬太尼，2毫克剂量的芬太尼就可能致命。美国境内的这种化学毒品大多数是在墨西哥生产的，使用的化学品来自中国，由墨西哥贩毒集团跨越美国南部边境走私入境。贩毒集团还将芬太尼和其他麻醉剂混合以增加效力，将它们压制成药片，假冒成止痛药，使它看起来好像蓝色的氧化铜处方药。家庭反对芬太尼组织建议美国政府根据联邦法规，将芬太尼及其类似毒品指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一控告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试图借此阻止詹洛夏长年针对他公司的民事调查。在向纽约州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中宣称，民主党籍的詹洛夏出于政治动机调查川普，侵害川普的宪法权利，他的任务只是出于政治恶意，试图骚扰、恐吓和报复他视为政敌的普通公民。据称，詹洛夏调查川普集团是否违法方报资产价值，借此获取银行和税务利益。 华盛顿邮报这个月较早时报道，詹诺骸要求川普明年1月7号亲自到他的办公室作证。詹诺骸怀疑川普集团在申请银行贷款时浮报特定资产价值，后来申报资产时又为减税少报价值，因此在2019年3月发起调查。2020年10月担任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的川普次子艾瑞克·川普已为这个案件接受詹诺骸办公室问话。根据国际投资界知名公司科尔尼的年度报告，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主要的跨国公司对投资前景表现出消极的迹象，而美国再次登上跨国公司最受信任国家的榜首，而中国就跌出了排行榜的前十名。报告显示，疫情对于投资界的冲击十分显著，并且一影响可能会比预期更加长远。科尔尼预计全球的投资规模可能会需要经过好多年才能够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程度，预计2016年的投资规模峰值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够被超越。在保守的假定下，预计这一次金融市场的复苏要花费长达十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都抱有比以往更加谨慎的态度。在今年的调查中，只有 57% 的投资者对全球经济持有乐观态度，而在2020年这一比例是 7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继续被评为最受信任的投资目标国，中国大陆与香港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超赶，降为第十二名。业界指出，除了中国排名下跌之外，前十名国家几乎都没有变化，这个反映出国际资本对发达经济体的关注。瑞士司法部表示，同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俄罗斯商人克柳申星期六从瑞士被引渡到美国。瑞士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警察和克柳申一起从苏黎世飞往美国，在那里他面临内幕交易指控。应美国的要求，克柳申三月在瑞士被捕，美国政府四月正式要求引渡他。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发表声明称，克柳申被指控涉嫌参与一场全球性的从美国计算机网络摄取非公开信息的交易，并从中获取数千万美元的非法利润。同时，涉案的另外四名俄罗斯人亦被指控，目前仍然在逃。美国代理检察官纳萨尼尔·门德尔表示，今日的指控表明，我们联邦调查局和我们的其他执法合作伙伴将无情地追捕那些入侵、摄取和试图从内部信息中获利的人，无论他们藏身何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领导的政府仍在尽力控制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11月份在南部边境被拘捕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提供的数据，上个月大约有173620人被拘捕，导致被捕人数增加的原因是非法移民家庭和无人陪伴的儿童，以及前来美国居留但没有成年监护人的非法青少年移民的增加。由于联邦政府宽松的立场，很多边境州的官员都越来越多地将移民执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上个礼拜宣布，开始动用该州的资金修建部分边境墙。今年较早时，该州的执法部门开始以非法入境等罪名逮捕非法移民。佛罗里达州官员就在10月10号发布了一项规定，禁止向任何收容非法移民儿童的机构发放或延长执照。与此同时，阿里桑那州尤马市市长宣布，由于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该市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防部20号向现役军人公布新的指导方针。五个大厦发言人柯比说，检视报告发现，过去一年美军约有100名现役与后备军人曾经参与遭禁止的极端分子活动。工作小组没有在新指导方针中列出确切的极端主义团体， 但他们提出一些建议，包括加强对现役军人的训练和教育，提高他们对什么构成遭禁止极端活动的认知。柯比说，这些建议非常细，包括关于社群媒体的指导方针，说明在被禁止的极端主义活动中，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国防部长奥斯丁2021年2月下令检视国防部对军中反极端主义的政策。奥斯丁发布反极端主义活动的工作小组报告时，在声明中说，国防部绝大多数的男女军人都是带着荣誉感和正直态度为国效力。奥斯丁说，他们尊重自己许下的誓言，支持并捍卫美国宪法，我们相信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违背誓言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美国调查公司 Deloitte 统计，2021年全球并购案突破$50,000,000,000，较去年同期增加63%，超越2007年金融海啸前纪录。其中科技和医疗保健占2021年并购绝大份额。CNN 报道，截至12月16日，全球并购交易额比去年同期增加63%，至$56,300,000,000。超越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44,200,000,000纪录。摩根大通北美并购部门共同主管表示，企业资产负债表相当健康，但在美国的企业就握有$20,000,000,000现金，而且取得资金的利率处于历史低位。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球并购交易额降至3年低位，今年有回升迹象，企业纷纷靠发债和发行股票募资，并利用自家股票随大盘走高的优势作为并购筹码。虽然目前仍存在通货膨胀等逆向风险，不过强劲的企业盈利和光明的经济前景使各家企业有信心进行大型变革交易。Deloitte 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总交易量翻了一倍，达到$26,100,000,000,000，欧洲升47%至$12,600,000,000，亚太地区增长37%至$12,700,000,000。皇家加勒比邮轮集团20日表示，该公司旗下海洋交响号上边有48人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这个加深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可能不利于邮轮产业复苏的忧虑。海洋交响乐的母公司皇家加勒比邮轮集团表示，船上有6,091名宾客及船组员。海洋交响号12月11日启航，18日结束为期1个礼拜的旅程，在美国的迈阿密靠岸。皇家加勒比邮轮集团在声明中表示，筛检呈阳性反应的乘客，一系就有症状，一系就是轻微症状，并补充话，6名先前已经上岸的宾客已经被送回家中。皇家加勒比表示，登船的成员中有95%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筛检呈阳性反应者中有98%的人亦都已经完全接种疫苗。CNN 报道，目前仲未清楚确诊者是否感染具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异株。该公司话，海洋交响号未来的行程暂时不受影响。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20日表示，根据截至18日的1个礼拜基因定序数据， Omicron 目前已经占据全美新增确诊病例73%。随着 Omicron 变异株在美国东北部一带快速扩散，截至19日的纽约市单个礼拜新增 COVID-19 病例攀升60%。纽约单日新增病例数已经连续3日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新高。美国61%已经完整接种疫苗，当中30%已经打追加剂，但是已经完整接种者突破性感染病例正在攀升。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20日说，拜登将在21日发表的演讲中强调接种疫苗来对抗 COVID-19 的好处。 奧密克戎在已經接種疫苗人口中引起的症狀似乎較輕微，部分醫療專家依然樂觀認為這一波疫情可能不會好像前幾波疫情一樣造成住院率和病故人數激增。不過德州哈勒斯郡法官希达哥在推特上表示，郡内东部一名未接种疫苗的50多岁男性因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20号死亡。随着圣诞季的到来，美国人的出行热情再度高涨。尽管国内机票价格较去年升幅超过一半，但南加州汽车俱乐部预计今年圣诞出行人数将比去年多37%。据机票预测和跟踪应用程序 Hopper 统计的数据，美国今年假期旅行的国内机票均价为390美元，价格比2020年高 55%， 和2019年价格持平。打算开车旅行的人亦要承受比以往都高的汽油价格。据价格追踪网站的数据，上个礼拜五加州一加仑普通汽油均价$4.67，比一年前高$1.46。奧密克戎新變種來襲，美國疫情有所抬頭，各地又開始收緊防疫措施。加州最近恢復了室內口罩令及社交距離準則。儘管這樣，很多計劃出行的民眾表示，他們仍然渴望補上去年各自的聖誕假期旅行。洛杉矶国际机场官员预测，12月16日到2022年1月3日，将有350万名旅客通过该机场，其中12月17日、19日、26日同2022年1月2日最为繁忙，每日会有超过200万人次旅行，而去年同期只有185万名旅客，2019年同期就有450万名旅客。